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叶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发言12次提到中国，要求联合国就新冠疫情大流行向中国问责。中国敢言的房地产商人任志强经过不公开审判后获刑18年，批评人士说这是中共以经济罪名进行政治迫害的又一个案例。美台切香尝试改善关系，中国以频频发动战机扰台作出回应，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立即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周二拉开序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利用这个国际舞台严厉批评中国把新冠病毒释放到全球，并要求联合国就疫情大流行对中国追责。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提前录制的视频发言中指责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的全球传播负有责任。目前这个病毒已在全球范围内感染了3100万人，超过96.5万人丧生。
In the earliest days of the virus, China locked down travel domestically while allowing flights to leave China.
特朗普在讲话中说，在病毒的最早时期，中国封闭了国内旅行，却允许航班离开中国，并让病毒感染世界。中国政府和实际上由中国控制的世界卫生组织错误地宣称没有证据显示病毒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他说中国和世卫组织错误地说无症状者不会传播疾病。特朗普已经切断了美国对世卫组织提供的资金。特朗普的讲话就一位美国总统的联大发言来说，对中国提出了不同寻常的批评。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说，通过点名中国对病毒传播负有责任，并把这个病毒称之为中国病毒，特朗普总统是在寻求全球支持，让中国承担责任。举古伦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他对特朗普的讲话能否说服联合国的任何人采取任何措施表示怀疑，但这可能会增加对中国的全球压力，要求中国更全面地配合有关大流行病起源和传播的国际调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录制的讲话中表示，因反对将疫情政治化，而且应让世卫组织在全球抗击疫情的努力中发挥领导作用。没有哪个国家受到冠状病毒的打击比美国更为严重。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冠状病毒资源中心提供的数据，美国已有20多万人死亡，690万人报告感染了病毒。特朗普对疫情的处理受到一些严厉的批评，批评者包括他自己政府的一些前官员。特朗普为美国的应对进行了辩护，称之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积极主动的动员。他告诉联合国大会，美国将分发疫苗，我们会打败病毒，我们将结束这一大流行病，而且我们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合作与和平的新时代。新冠疫情改变了每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往年在大会期间，世界领导人会云集纽约，轮流在联大登台发言。特朗普的发言还提到了最近美国斡旋的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他的政府帮助以色列与巴林和阿联酋通过谈判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还讨论了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努力。美国自2001年以来一直在阿富汗驻军，美国制定了在11月底之前将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减少到4500人的计划。特朗普说，就在我们讲话的时候，美国也在努力结束在阿富汗的战争，我们正在撤回我们的军队，美国在履行我们作为和平缔造者的使命。特朗普提到的另一个话题是伊朗。美国不顾联合国安理会的其他成员的反对，重启了对伊朗的制裁，这些制裁因与2015年关于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有关而被解除。 伊朗核协议的其他签署国反对美国恢复制裁的举动，认为自从特朗普政府2018年退出了伊朗核协议以后，就不再有权利动用安理会批准的迅速恢复制裁的机制。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特朗普的发言还包括提倡他倾向的美国利益优先于多边努力。他在此前的联大年度讲话中也强调了这一主题。特朗普总统总结说，几十年来，同样疲惫的声音提出同样失败的解决方案，以本国人民为代价追求全球宏图大略。但只有当你照顾好自己的公民时，你才能找到合作的真正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赫尔曼发自白宫的报道。
联合国大会9月21日星期一举行纪念该组织成立75周年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多边主义维护者姿态呼吁各国严肃思考新冠疫情后联合国何去何从。在美中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之际，联合国度过了冷清的纪念日，凸显这个世界上最大国际组织面临重重挑战。
周一，美国常驻联合国代理副代表查莱特大使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出席纪念会。他批评联合国长期以来一直拒绝有意义的改革，常常缺乏透明度，而且太容易受到专制政权和独裁政权议程的影响。新的威胁也需要联合国提供新的敏捷性，这些威胁包括盗窃知识产权和破坏互联网自由的努力。和其他多数国家元首一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视频发言，他呼吁联合国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框架突出位置，强调中国将始终做多边主义的践行者。他还要各国考虑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新形势新挑战面前，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联合国。美中两国作为该组织的创始国和权力最大的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代表发言的官员层级和发言内容反映出两国对这个国际组织认知的极大反差。美国作为东道国第一个发言，联合国大会文件上原定美国国家元首发言，但显然特朗普总统甚至连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都没有与会。美中两国关系日益紧张并走向对抗，凸显了联合国当前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旅美法律学者于平认为，中国利用联大一国一票的规则在联合国拉拢小国。
关键是他的 message 现在越来越 offensive， 就中国的这个 message 啊，他就变成什么，他要彻底改变，或者说呢，正在逐步的实质性改变我们说二战以后建立那个叫做人权的 narrative， 人权的这个基本的概念。
过去几十年来，北京一而再再而三地成功阻止了联合国对其严重的人权侵犯发生，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在新疆建在教育营，拘禁数百万穆斯林维吾尔人，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破坏一国两制，镇压民主抗议活动，最近又在内蒙古大幅减少蒙语教育。这些对人权的公然侵犯都未能改变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地位。于平表示，
就是美国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不是这个所谓的 conservative 他们认为 ，liberal 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 liberal 更是更神奇的一点，就是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实际上被中国把持着，你知道，被中国把持着，中国人权这么记录这么差，变成一个人权的一个好像一个模范国家一样的，那你给世界上设立一个什么一个很坏的一个榜样，对吧？
在周一举行的纪念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75年来联合国最大的成就就是避免了人们担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他所列举的联合国遭遇的挑战似乎证明了这个二战后建立的最大的国际组织正处于最弱的时期。
Gender inequality remains the greatest single challenge to human rights around the world.
性别不平等仍然是全世界人权面临的最大挑战。气候灾难迫在眉睫，生物多样性正在崩溃，贫困再次上升，仇恨正在蔓延，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升级，核武器仍一触即发。技术创新开辟了新的机遇，但也暴露了新的威胁。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世界的脆弱性。他呼吁加强多边合作，一起解决难题。他说，今天我们有过多的多边挑战和不足的多边解决方案。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批评特朗普政府轻视联合国的消极的外交政策。他认为联合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We are missing a huge opportunity.
我们错过了比特朗普政府更积极方式发展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大机遇。不是撤离联合国，限制我们的支持，批评联合国。我们应该尽可能积极地在联合国发挥领导作用。纽约时报说，特朗普总统反对全球治理概念，不满于联合国每年大约95亿美元的预算，其中65亿美元用于维和行动，认为那是浪费。但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中，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偏袒迁就北京，不敢批评北京掩盖早期疫情人传人的做法，延误全球警讯发布，对全球大流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孔杰荣认为，鉴于台湾在应对新冠疫情危机方面，以及在亚洲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保护人权机制方面为国际社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联合国应该接纳台湾，给予其一个机会或一个代表地位。他说
go back and look at the early, precedent.
你可以回头看看给予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三个席位的先例，即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苏联，应该达成一些实际的妥协，这需要联合国采取行动。美国应该在联合国动员多数国家，看到给予台湾代表权的重要性，即使台湾问题几十年来都未得到解决。孔杰荣认为，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美国采取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
And you can't do that by not showing up.
你要做这事不能不露面，采取半心半意的措施，限制对世界最大国际组织的支持，也不能不断地发表消极的、常常是不明智的攻击，不能采取撤出人权理事会的做法。不过，于平认为，如果美国和西方盟国认为联合国失去了或是偏离了当初成立的宗旨的话，不排除会另起炉灶。
他不一定要放弃联合国，但是他可以组织一个跟联合国并行不悖的一个组织。比如说西方国家，比如他叫民主联盟，现在不是说在嘴巴里讲，现在他已经在开始在考虑这个可能性，已经在策划这个可能性了，就是西方国家联盟。那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呢，美国在要看联合国机制到底在多大程度被中国绑架了。
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中国退休房地产大亨，绰号人大炮的任志强，9月22号星期二被北京一家法院判处18年有期徒刑，罪名是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他还被罚款420万人民币。批评者说，这位敢于直言批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商人受到重判，是中共再次以经济罪名进行政治迫害。
以敢言著称的任志强所面临的刑期之重，立即引发两岸三地一片哗然，部分民主异议人士和人权团体甚至以丧心病狂、非常无耻的陷害来形容中共当局对包括任志强在内之异议人士的政治迫害。而总部设在台北的华人民主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则认为，此一重判代表中共当局对政权稳定性的信心不足。根据北京是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所发布的新闻稿指出，华远集团前董事长任自强于2003年至2017年间，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4974万余元，收受贿赂125万余元，挪用公款6120万余元， 滥用职权致使国有控股企业遭受特别重大的损失 1.167 亿余元，其中国有股东华远集团的财产损失5378万余元，而任自强个人获利则达1941万余元。法院进一步表示，被告人任自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承认所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并自愿接受法院判决，而且违法所得已经全部追缴。判刑之后，被告人任自强也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对此判决，著名报人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以非常无耻的判决和法律陷害来形容。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任自强是因为中共当局以他的儿子为人质才会服软认罪。据传任自强在今年三月遭到留置的时候，他的大儿子跟秘书等人都一度被抓。李大同说，
实际上任自强根本不可能有罪，因为他是个年薪700多万的董事长，他去贪污干什么？他没有必要贪污，而且他已经经过政府非常严格的离职审计，这个离职审计是公开向社会报道的，没有任何问题，不是他报道的，是这个审计机关报道，你政府自己审计的结果你自己给自己打脸。
李大同认为四大罪名都是当局栽赃给任自强的，可惜的是任自强没有请律师为其辩护，因此庭审的真实内情至今仍无法见诸大众。任自强一审案于9月11号开庭，法院虽然声称是公开审判，但实则比较接近秘密审判，因为法院警方指出只有特别邀请的人才能旁听。当天警方还对在法院外拍照摄像的人士进行盘查跟驱离，而受到高度关注的任自强庭审案也似乎受到刻意的封锁，微博和中国各大官媒当周也鲜少报道或者评论。李大同还批评中共当局将法律当儿戏，也当工具吓唬异议人士，让不兼容于当局的言论因此晋升。他说，任自强遭判刑18年之后如何执行刑期，或者未来任自强能不能保外就医，也未可知。他说，
这就是一个敢于发声的人说出了大家心里都憋了想说的话，也就是这个结果，像是对统治不构成什么真实的威胁，因为任何统治不会靠说话倒掉，对不对？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只不过他反映了民心而已，当局不能容忍这种反应。
各界普遍认为任自强是因为今年三月初的一篇标题为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之评论文章才会得罪中共当局。他在文章中虽然没有点名道姓，但明显是在炮轰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专断独裁、压制舆论，并且封锁致命性的新闻，才会导致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大爆发，给全世界造成至今难以修复的大祸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余华也以书面文字向美国之音表示，任自强因言获罪，世人皆知，重刑判决违法违宪，而为恶之政天理难容，助纣为虐罪有报应。学运领袖王丹则透过推特表示，任自强被重判18年，摆明了是要让他死在牢中。王丹说，当年他是通缉令的第一名，判处4年，但包同判7年，道理是一样的，中共对自己人下手更狠。王丹说，他希望中共内部不想跪舔习近平的人要深思，如果你们不让他死，结果就一定是你们死。他说，习近平这个人因为自卑而更容不得批评，因此中共的未来势必更加血雨腥风。新唐人评论员唐靖远也透过推特分析，以任自强70岁的高龄如此重判，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能让他活着出狱。他说，习近平破了对红二代不下杀手的先例，标志着他的基本盘分崩开始。中国官媒星期二报道了任自强的判刑，但相较于推特上网民得以自由评论任自强的案子，中国微博上的大量留言看来遭到屏蔽，无法阅读。 对任志强案，华人民主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个案子反映出的是共产党的负隅顽抗。他认为此一政治性的判决代表当局对一个说真话的人下重手，应该会激起民愤，并促进中国民心的凝结，因为任志强普遍获得民心的支持，甚至党内部分人士的同情。他说，
共产党之所以会判得这么重，我想也反映了他对于政权的稳定性啊，他现在信心不足，所以就想要用重判呢啊来对异议者呢产生一种警告或恫吓的作用。
曾建元说，任志强案是指标型的案件，因此这种恫吓或后续的寒蝉效应难免。但类似任志强等敢言者还大有人在，如果中共当局一再以重判来迫害，势必会引起很大的政治恐慌，届时那种寒蝉效应反而可能会转化成一种对政治的不信任。他说，这才是政权信心崩溃的开始，因为当人人自危时，对党国的利益就可能会放在一边。国际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研究员兰宁也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显然要让任志强晋升很长一段时间，也代表习近平将持续以高压的手段来镇压异议人士。不过兰宁认为，后续要观察党内精英人士的反应，因为很可能会引起一些共产党员的反弹，毕竟这个判决立即会对中国的富人阶层、敢言的企业界人士和党员首先带来寒蝉效应。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前曾评论，任志强的审判是中国政治史上的标志性大事，代表习近平对共产党内反对派的强力镇压，或者说这是习近平是否能够维持他独裁统治的分水岭。中国独立学者邓玉文先前也就习近平为什么害怕任志强提出解析，他表示，任志强集四重身份于一身，分别是红二代、亿万富豪的地产商、中共权贵密友以及公共知识分子，这使得他可以动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资源显然要比很多人大得多。因此在习近平的眼中，一旦任志强成为反习大将，他所可能引发的破坏力和社会影响力绝非几个公知书生可以比拟。现年69岁的任志强生于1951年的3月，籍贯山东，父亲是中国前商业部副部长任泉生，为典型的红二代。任志强以敢言著称，他的发言常不见容于当局，但在微博兴起之后，却为他赢得了众多的粉丝，成为微博大 V。 2011年4月，任志强被上级免去华远集团董事长一职，但是仍然担任地产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直到三年后他才透过微博宣誓正式退休。2016年的2月28日，任志强的微博账号遭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责令关闭，应该跟他公开批评习近平要党媒信党有关。三个月后，他因为公开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而遭到北京市西城区纪委给予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今年三月中旬，任志强无故失踪之后，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于七月底发出声明，并指出在对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后，决定给予任志强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将其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对任志强的拘禁，他的企业家友人王英曾痛斥，这是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任志强案经过秘密审判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重判。法院发出公告说，任志强已承认所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并自愿接受法院判决。声明还说，任志强不会上诉。为此，美国之音采访了旅居美国的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镇，请他谈谈他对此案结果的看法。
我相信您已经听到知道这个消息了，任志强被重判了18年，他的四项罪名呢包括了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那么任志强呢表示他接受判决而且不上诉，那么您对这个结果和他的这个态度是怎么看的？
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已经不讲究任何规矩了， 在这里头呢，而且还有一个报道说任志强没有上诉，我就想起来一个例子，就是在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公审四人帮，就是问张春桥，张春桥是一句话不说，我管他叫张春桥模式，就是不跟你废话，你们不就是做样子吗？或者叫作秀吗？所以这次我就联系到了任志强，他不上诉，我还不光联系他，还有就是军委副主席郭伯雄、齐才厚，还有常委、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等，就逮着这几百个或者说上百个这些高级干部，没有一个上诉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没有法治就是无法无天。所以说给任志强定个罪，或者给蔡霞当然还没有定罪，说蔡霞呢是开除党籍，这个福利工资福利停止，以前存的款也取不出来了，就冻结，这通通都属于无法无天，这通通都属于蔡霞那个八个字叫政治僵尸黑社会化。
嗯，好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任志强呢是以在党内大胆直言而出名，他对领导层公开提出批评也不止一次。那么您认为为什么现在要惩治他？
这是两件事，一个是他说话升级，那叫他说党媒什么时候改姓了，就或者中央电视台嘛，你中央台你是姓，你是人民的喉舌，你怎么改姓了？所以他跳出来公开矛头直指一把手。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很危险，但那时候有两个政局常委出面就是保他，你想常委有两个出来保他，所以他就化险为夷了。可是呢到了现在他更刺耳了，说你就是一个不穿衣服的什么一个孩子，你也想当皇上。他说这种话的时候他就应该知道他就是死罪，因为你犯上作乱，还不是犯一般的上，是犯老大，这老大是不能再容忍了。在这个共产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你直接攻击一把手不行。那个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搞文化大革命，你反那个社会主义或者你反党，你都不见得有死罪。如果你反对了毛泽东你比如像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张志新还有当时北大也后来也是我们人大的林兆等，都是这个意思。你矛头直指一把手，必死无疑。
您的一些分析呢，有些是跟文革时期做比较。那么您认为中国现在是在重返文革吗？
文革就根本没有结束嘛，哪有结束？还有说有人重新搞文革，这都是概念混淆。文革结束了吗？毛泽东那像一直在天安门上挂着的，毛建他那不一直在天安门广场那待着的吗？这是一个符号，是一个象征。就告诉你文革没有结束。
中共领导人都有前往毛泽东故居湖南韶山祭拜的惯例，例如江泽民曾在1991年，胡锦涛在2003年都上过韶山朝圣，当时都是在他们掌权后不久。然而被外界认为处处以毛为师的现任总书记习近平，最近第三次去湖南考察还是没有去韶山，引起观察人士的注意，这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赴湖南考察，大谈中共是有一条棉被也要留半条给百姓的政党，彰显其寻求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的创意，但处处以毛为师，标榜不忘初心的习近平去毛泽东的故乡，过韶山而不入，成为自邓小平以来唯一一位在任内还没有参拜毛泽东故居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任内台毛异邓，不久前停刊多年的毛左读物中流复刊，但与此同时，中学课本中有关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由艰难探索又改回十年内乱。如何理解这些矛盾讯息？习近平似乎在崇尚毛泽东的同时又有忌讳，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怎样的状态，暴露了中共领导人什么样的心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习近平除了在2011年，也就是他就位总书记之前，去湖南参访了一次韶山， 这九年来他不止一次去湖南，只是再也没有去韶山，包括最近这一次。这有可能是习近平要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树立自己的权威，因此他不愿意贴近毛，抬高毛。他说，
所以大家本来就有很多分析和猜测。我想呢，这一来是因为习近平认为自己就是正统，是少东家就位，所以他没必要像江泽民、胡锦涛这些红色基因不够的人再去朝拜韶山来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另外他也知道对毛不满的人很多，他犯不上去表示自己跟毛那么亲近。再有第三呢，就是他现在习近平他认为他就是今天的毛，他要说的是自己的权威，所以他并不愿意再去突出毛的权威，就跟毛在的时候他并不太愿意突出马克思列宁的权威。还有一条呢，就是他也知道毛的有些毛左派的一些说法和做法是他并不想采纳，他是要拒绝的，所以他也担心有的人会打着毛的旗号来反对他，所以他也不太愿意那么去抬高毛。
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也认为，习近平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已经超越毛，因此没有必要到韶山去参拜毛。他表示，习近平在就任中共总书记前去过韶山三次，分别在60年代文革的时候、90年代和2011年，但他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去湖南三次都没有到过韶山。他说，
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他那个前三次他都去了那个韶山，为什么最近的去湖南三次的跟湖南的故事就没有去韶山呢？那么我倒不一定呢，就是认为了他觉得他不需要毛，或者就说他那个担心毛这个资产呢会给他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当然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为什么说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是因为习近平他今天他的目标和他所谓的眼界了，他已经不是19世纪的一个专制君主了，他已经不是20世纪的一个中国的一个那个土那个就是老财似的或者地主儿子这样那个出来的一个专制君主了。他是21世纪，就像我刚才讲的，他是打造这个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全球的那个意识的这么一个专制的领导人。所以呢他的内心的深处就已经认为他比毛泽东呢是要超出那个起码几个量级了。如果他不比毛泽东超出几个量级的话呢，他就不会让自己挂上这么多的头衔，然后还戴上博士的帽子，然后呢还要把整个中国的最现代的这些技术了、高科技了跟全球化接轨，然后来加强强化他的统治。所以我认为习近平他的内心深处就认为他已经是超越毛的，他绝不是毛第二也不是毛第三。那么他是一个他认为是21世纪是引领中国可能甚至会领导世界的这么一个那个雄才大略的人。
最近中国还有两件事值得关注，一个是停刊多年的左派刊物《中流》强势复刊，另一个是中学课本中有关文革的定性有许多人认定是习近平轻改的艰难探索又改回邓小平认可的10年动乱。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同意《中流》复刊是有意打压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派系，因为这本极左刊物是被江泽民停刊的，这显示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比江泽民和胡锦涛都要左。而对于习近平把文革称为艰难的探索，这是在回应他自己说的两个不能互相否定。胡平说，
既然对改革开放前内的历史时期不能否定，而文革是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节，那当然也就不能否定了，所以只好给他说个艰难探索。可是文革实在又太不受欢迎。
习近平上台之初，人们对他的判断是打左灯向右转，现在他一路走来，人们发现他其实是打左灯向左转，是个名副其实的毛泽东的传人。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习近平去湖南有两个政治目的。他说，
一个是当下他面临的问题，他当下面临的问题，当然我刚才说他要找想找出什么内循环，那么要那个就是给大家鼓气了，我们呢有强大的国防科技等等。那你可以看到湖南呢正好呢是农业大省，粮食安全，那么这是他要去那个就是保住的。然后呢那个国防那些重工业很多的军事的那个就是这些东西也在那边。那么而且他的两个大将，我刚才说的一个许家豪，那个一个是那个许达泽， 那么都是他派到湖南去的。那么现在呢，要为二十大了，要那个谋局了，要那个安排人事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时事大家谈》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播出，欢迎按时收看。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月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他表示中国疫情后的经济战略主推向内看。他最近呼吁大力推动国内经济增长，避免受制于美中关系恶化的影响，不过仍要依赖国外投资和市场作为推动中国经济的第二引擎。然而，习近平所提的双循环战略，如何应对美中因在各种问题上的冲突而可能出现的经济脱钩，能帮助中国度过一旦脱钩带来的难关吗？美国之音之前采访了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谈谈他的看法。
恒清，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说，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那么，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放缓，除了大环境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目前的生产关系还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吗？为什么呢？
实际上呢，这个习近平呢，在2012年以后开始接下了中国这个经济的这个大盘子。习近平和李克强啊，那个时候呢，实际上呢是积累下来了很多的问题，在过去的发展的30多年当中，这些问题呢就开始呢逐渐的显现出来了。比如像生产发展不平衡啊，这个产能过剩啊，土地、水、空气严重污染啊，民众的这个经济收入、社会财富的严重不公啊，失业问题严重啊，这个两极分化急剧的恶化呀，然后社会矛盾凸显，这个时候民众对政府呢几乎是完全不信任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下哈，就使得整个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呢大规模的这个下滑。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经济发展速度下滑了以后呢，就出现了更多的新的问题。你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就业问题。所以为了解决中国大量的就业问题呢，这个李克强呢就提出来呢，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后来在这个同时呢，他们又开始试呢叫自贸区，像从上海自贸区开始试。一个自贸区呢没试成，结果一下又批了7个自贸区。大家开始呢就是在中国做事哈，这个党领导下经常就是这种大锅风，然后呢一块往上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想尽一切办法，想了很多的招，但是呢好像都没见效。其中特别典型的就是这个2015年的这个股市的这件事情。我当时啊我记得特清楚，我2015年4月份的时候正好在中国。在那个时候啊，这个中国的股市啊正好是开始走向了最高峰的那个疯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天天去看报纸，习近平、李克强都出来讲，都说这个股市啊发展的是方兴未艾。李克强我记得现在还记得，他当时讲的是说现在大家都在跑步进场进股市。习近平说啊，这个上证指数当时已经超过5000点了，说上证指数下一个目标就是过10000点。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如果股市大量提升了以后啊，他们原来的计划是会使得民间的大量投资呢沉淀到股市去，就把那些企业和政府的大量的债务就洗干净了。结果他们万万没想到，从4月份到6月份的这个高峰起来了以后，就到6月份一下就砸下来了，就是从上证指数从最高时候的6000多点一下砸到了2000多点。所以这些呢都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大量的去干预，他们以为呢这种干预呢都能够适应生产力的这个发展方向，能够产生很大的效益。结果相反呢，实际上是生产力呢是它有自身的规律的，要按市场规律来办事。结果呢是给了一个很大的教训。在这之后啊，后来这个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为主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些铁杆的这个所谓经济学者呢就开始出来呢收拾残局。当时呢就提出来呢，非常强的提出来这个要供给侧改革。那时候就讲呢一定要做三去一补，因为呢这个产能过剩了，这个污染过剩了， 债务过剩了，就是已经不可承受的了，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平衡的这些所谓的短板，所以他们要三去一补。结果呢，没想到三去一补上来了以后不到一年就完败，然后这时候又提出新的办法，就是这个海南省自贸区。结果现在到现在大家都看到了，海南省自贸区呢几乎什么也没搞，只是宣布了一个花架子在那个地方。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看，应该说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任何的可以操作的一些办法了。要我说呢，它只能剩下一个字，就是拖，就是一直拖下去。所谓拖呢，这个原来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笑话，在中国的经济界啊，就说啊，中国政府呢一直是抱着这个点燃的炸弹啊，抱着这个炸弹玩击鼓传花，就是一直往下一任传，只要传出去不在我手上炸就 OK 了。所以现在哈，我的感觉就是跟前两年那时候说胡锦涛是抱着这个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是一样的，而且现在比那个时候难度更大。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几乎是没有什么可用的这个招数，只有一个拖了。
那么另一方面呢，特朗普总统在劳工节讲话中承诺，如果在11月3号再次当选，他将禁止外包给中国的公司与美国政府开展业务，并要求北京对允许 COVID-19 也就是新冠病毒疫情的扩散负责，并且不回避美中经济脱钩的问题。就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对中国目前的状况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您的看法？
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现在应该说啊，这个特朗普总统呢是美国近几年当代的这几位总统当中呢对中国的这个影响呢是最大的一个总统。他在2016年底呢胜选以后啊，2017年1月份入主白宫，就要求中国开始必须要尊重知识产权，与美国呢要公平的交易，公平的竞争，减少这个贸易顺差。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国政府呢一直没有醒过来，他们一直以为呢说只要像过去几代领导人一样，我们只要多买一些美国货就好了。结果呢，这个美国呢就一直呢没有接受这个，你只要再扩大我的采购，我就其他事情就不追了。结果一直到2018年3月份，美中贸易战开打，那这一打，大量的关税呢就这个一下500亿，然后呢上2000亿的这个进口产品呢都加征关税，现在的关税水平平均下来都在15%到25%之间。所以呢这个贸易战打下来了以后，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呢这个引起了它的大规模的滑坡。这个时候啊，面临这个经济滑坡呢，中共就提出来了所谓六稳，那就像什么稳就业、稳外贸、稳外资，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六稳。从原来准备大干快上呢，但是现在呢就说不，我们现在要保了，要保住我们的基本的这个经济盘和政治盘。结果他万万没想到哈，这个是真是天算不如人算啊。这个到了2020年1月份，就是今年的这个1月底，这个武汉新冠病毒这个疫情啊突然爆发，就使得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全世界经济在衰退，可是中国经济更是要命。这个中共呢这个时候呢就提出来了三保，这所谓三保哈，第一就是保就业，然后呢保基本民生，然后呢是保工资。所以你就想啊，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些基本民生都已经出现问题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现在感到呢这个政权的稳定呢都有问题。所以呢后来呢又把这个三保呢扩大到六保，就跟原来呢这个中共在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叫像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这样的口号都出来了。所以原来想好的哈，刚才我们谈到原来想好的这个刘鹤提出来三去一补，所谓的这个供给侧改革，这时候完全就扔掉了，完全扔掉了。这时候政府就重新又回到了要大水漫灌，要靠投资拉动这种办法，然后呢来带动经济。因为经济呢已经这个发展的它的结构性啊，很多的问题都已经是显现出来了，在过去的3年当中显现出来越来越严重。结果他呢现在把原来的修改的那些办法全部扔掉，然后呢又开始要进行大规模投资。现在啊，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国家纪委啊就开始呢这个大量的审批项目，各个省只要你报上来大规模的项目啊，我都要批。 这个项目后来啊，先头这个34万亿的项目啊，我们还看得到。后来呢，这些数字啊就已经变成了国家机密了，再也不能出现在这个公开的这个场合了。但是呢，我们现在从各个渠道了解到的，在未来3到5年内，这个投资拉动经济啊，总共会出现超过100万亿的投资，100万亿的投资在3到5年之内要投下去，包括像现在经常会提到的叫做要新兴业态的新兴投资，这个叫什么电动车的这个充电杆啊，然后5G 的基站呐、啊，这些呢都会变成呢这个重要的这个投资方向。
那么为了应对美中贸易战以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挑战，中国做出了哪些尝试？还要提这个外贸欧洲吗？还是靠一带一路吗？
这块呢确实大家呢都在啊，中共中央这些领导人啊都在尝试做各种各样的办法。你像李克强呢曾经呢推这个地摊经济，他呢那时候就在讲啊，这么多人失业了，现在呢据我们各方面的估算啊，现在至少有这个将近2亿人是处在一个失业状态，不管是隐性的还是直接的这个失业。你比如像这个农民工，至少有1亿5000万的农民工现在呢是回到乡村去了，回去了，那就但是呢他不是在城市，所以你看不到，但是有大量的过去几年都是每年有将近800万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还有很多的年轻的这个高中呢这个离校的这些学生，那大量都需要就业，但是呢现在就业的形势非常的紧迫，所以呢李克强呢就推出来呢地摊经济这种办法，想呢只要你有生意可做，那你就可能有钱赚，至少有饭吃。结果呢很快就挨批了，像这个北京啊还有其他的几个省市呢都批这个地摊经济呢是要这个降低这种消费，所以呢这个呢是不为现在的最高执政官的这个青睐了。像这个习近平呢原来呢一直在讲呢要做大做强国企，哎，现在呢也不再讲这个事儿了，现在开始在讲呢要加强民营企业，提高对民营企业的这个重视程度，甚至包括一些这个贷款呢也应该向民营企业这个倾斜。为什么呢？因为民营企业多数是中小企业，它解决的是就业问题，所以现在呢又开始做这个了。那这种情况出来了以后，接着呢就是看还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而且呢这个中美贸易战呢现在在科技上啊各方面地方现在围堵中国的这种形势呢已经形成了，所以习近平又提出来我们要做自力更生，一定要加强自力更生，加强内需。他这个时候就盯紧了14亿人，他那个时候就想啊，说我们现在一定要做这个提振内需的工作，我们把这3驾马车的第3驾这个消费做上去，那呢这个外贸不好了，外贸有问题了，这个投资呢现在因为靠债务靠大量举债来进行的投资呢我也维持不久，那我现在把消费弄上去，我有14亿人，我还怕卖不出去东西吗？他原来是这么想啊，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他不知道这个中国到底这个底牌是什么，结果万万没想到呢被李克强总理在这个今年的这个人大会上，结果无意当中呢泄露了这个天机。因为今年大家都知道哈，今年呢是中共呢说叫这个叫做全面进入小康，全面完成这个脱贫这个重要的一年。那结果呢他没想到这个李克强在这个会上他就说啊，说现在哈在中国至少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结果大家吓坏了，说这不已经都进入小康了吗？这马上就是全民都脱贫了吗？怎么现在还有6亿人这个人均收入不到1000人民币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哈，这些人你有可能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他都生活在一个贫困线周围的这么一些人，你怎么可能期待他有大量的购买力呢？而且呢真正我们后来呢在这个北师大的一个研究小组哈做了很多的统计以后发现，实际上哈每月收入超过2万，每月收入超过2万的这个人群啊总共不超过7000万人，其他的人都是月入不到2万。而中国啊对外报出来的是这个平均人均啊现在已经到3万了。我刚这么一个大的一个群体，实际上现在呢真正的有大一点的消费能力的人啊实际上是不足1亿人的， 所以面临这样的形势啊，所以呢，这个应该说靠内需这一块呢，实际上呢是非常乏力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这习近平提出来，那就从中央到地方啊，就得想尽一些办法。那干嘛呢？继续要做这个固定资产投资。那固定资产投资又没有钱，因为财政收入捉襟见肘，靠中央拿出这个钱拿不出来，所以怎么办呢？又开始卖债券，要求各地方大量的卖债券，要求各个银行配合地方政府卖债券，一起来抓投资。同时呢，因为外贸出现了大问题，像美国现在肯定是这个外贸呢，现在这个非常的疲软，因为有大量的关税在那个地方，现在很多的外贸企业呢，采购供应链呢已经都移到东南亚去了。现在呢，这个欧洲呢最近呢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王毅、杨洁篪刚刚从这个欧洲回来，现在都是处处碰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看看我们看"一带一路"行不行？现在一看，"一带一路"中欧班列这一块呢，是很多过去我们都说过，它跑了很多的空车皮，现在留下的亮点，"一带一路"亮点啊，只有一个去非洲了。那非洲的这些国家能不能消化掉中国的巨大的产能呢？我们大家也过去看到了，非洲那些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购买力，都是靠采购贷款，就是中国政府去赔钱或者是贷款给他们，把这个中国的过剩产能生产出的产品啊拉到非洲去，等于赊销给他们，以后的是不是能够收回这些销售的这个收入啊，都还成了问题，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加大投资双循环能够挽救中国的经济吗？您的看法？
现在啊，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你要想再加大投资，再做具体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一块啊，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个具体的数字啊，具体的话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高铁已经现在是遍布全国的很多的中等的这个城市都已经有高铁了，而高铁的真正盈利的这个高铁线路啊，只有两到三条，其他都是大量的赔钱，而高铁的巨大的投资使得它的债务呢，是压在高铁上的债务呢非常的大，是每年啊都有，据说就每年都有将近上千亿的这个银行利息本金需要偿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盈利，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而这个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固定项目的一个投资，跟它类似的还有非常的多，都是在什么呀，都是在巨大的债务保证之下，那这些巨大的债务就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随时都可能破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堰塞湖，我们说它随时都可能变成一个洪水猛兽，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啊，还会产生一些什么东西呢？在这个政府强推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时候啊，就会出现很多的大量的浪费还有这个腐败的这种现象，这么大的投资根本就没有经过认真的招投标项目啊这种审核的这种过程，所以很容易就会出现的这种浪费啊，这种贪腐啊，这种现象。你像那个著名的这个企业家、金融家这个赖小民，大家都知道，最近爆出来啊，说这个他养的包养的情妇和这个情妇的私生子啊、私生女啊，最后呢就情妇这块一百多人呢，最后他为了便于这个管理，最后呢都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小区当中生活。说呢，据说呢，他下了班了以后，从那个地方过，好多孩子都上来管他叫爸爸。像这些事情啊，这都是国内的报纸自己爆出来的。像这些呢，腐败为什么能够产生？他为什么那么有钱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在负责去做这个政府强力推进的这些投资项目，他们就是专门做这些项目的。这些项目等于就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这个钱袋子。现在啊，中国政府的这个债务啊，加在一起现在已经超过了300万亿，这个是严重失衡的。所以300万亿是什么概念呢？2019年中国的这个 GDP 加在一起不足100万亿，将接近100万亿，99万亿。所以呢，现在你就可以看到哈，这个巨大的债务3:1的这个债务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另外呢，这个整个生产结构呢是一个失衡的，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经济危机应该说一触即发，但一旦出现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以后，那应该是不可收拾。所以我就在想， 现在像靠这种加大投资双循环能不能救中国？那实际上我一直说这个东西啊是一个慢性的毒药。为什么呢？现在这个投资的这些呢，不是叫量入为出，不是要找我们现在有多少能力我们做多大的事，而是眼吃某粮，把我们子孙后代几代人的这个钱呢全拿到现在来花，我们借几代人的钱，结果会造成更大的这个失衡，更大的污染，更大的过剩，结果呢很多地方确实都完全都没有照顾到，那您贫富分化的问题会更加突出，社会矛盾会更突出。所以我说叫做这慢性毒药啊，这个纯粹是叫饮鸩止渴，但是呢现在变成了这个现在的执政者的最爱。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东西啊，其他的那些选项我看哈，他叫要么呢看不懂，要么呢不想走，因为走了他觉得可能呢这个中国会好，但是呢中共呢不会好，中共呢可能就失去了这个统治了。所以呢这应该说中国现在啊，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定时炸弹啊，应该已经在响了，已经点燃了，但是呢这个鼓呢还在敲，这个击鼓传花还继续在演，大家呢都还在继续的嗨。所以到这个时候啊，有一些人已经看到了问题，现在能跑的能躲的都尽量在跑在躲了，剩下的呢要我说只能陪着陪葬了，要么呢就是跟他拼命。所以我的估计呢应该说啊尾声呢很快就到了。
好的，谢谢你李恒星。
哎，谢谢，好，再见。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印中双方正在举行马拉松式的谈判，谈判人员虽然都认为有必要使双方部队脱离接触，但由于分歧过大，情况过于复杂，具体实施脱离举步维艰。双方高级指挥官认为，要达成全面共识，至少还需要几轮谈判。
印度斯坦时报周二报道说，拉达克地区的印军指挥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疆军区指挥官以及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负责人周一在楚舒尔摩尔多举行了会谈，这是双方首次在中国实际控制线之内举行双边军事外交级别的谈判。谈判的议题是落实两国外长上个月在莫斯科达成的和平协议的一个主要内容，双方部队脱离接触。周一双方的谈判持续了14个小时，但并没有能够完成对两国边界对峙存在的所有争议和分歧的讨论。印度斯坦时报引用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印度高级官员的话说，我们将需要至少再进行两轮的军事与外交级别谈判才能够达成一致。印度网络媒体出版物周二报道说，这次印中两国官员讨论的议题是印中两国外长9月10日在莫斯科达成的5点共识。报道引用一位政府人士的话说，谈判进展相当正面，只不过缺少明显的结果。这位消息人士说，要是指望这次谈判出现突破的话，那就太愚蠢了。出版物引用另外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已经举行的会谈是积极的，双方达成了需要脱离接触的共识，双方的军事和外交官员能够坐下来进行谈判，这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这位消息人士说，印度国防部正在进行高级别通报，但他拒绝提供更多的信息。这名消息人士说，在最近的这一轮会谈中，印度方面认为有必要在所有出现麻烦的地区实施全面脱离，而中方则强调在特定区域实施脱离。早些时候的报道说，双方的会谈是按照新的脱离规则进行的，原来的对等脱离提法已经被放弃。消息人士称，新德里方面表示，北京必须首先采取脱离行动，然后印度才能够行动。今年6月以来，印中两国解决边界对峙局面的会谈已经举行5次，包括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9月分别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印中外长在9月10日的会谈中达成了5点共识，重点是双方军队脱离接触，保持必要距离，同时继续对话，不让分歧上升为争端。两国外长在会谈中没有为两军脱离接触设定时间表。有报道说，印中两国在冲突地区成兵数万人，并得到大炮、坦克和战机的支持。观察人士称， 无论哪一方面出现丝毫的错误或者误判，都可能产生更广泛的灾难性后果。两国的边界对峙已经发生数次武力冲突，今年六月双方发生冷兵器暴力冲突，造成许多伤亡。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余华，我是叶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